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回来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要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之离奇古怪的故事，就是一个亲生仔总是无缘无故想杀死他父亲啊。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南宋宁宗庆元年间，在建康城，也即是现在的南京附近，有一个开丝绸店的老板，他姓周的，个个人都叫他做周员外的。这个周员外为人好和善，对人亦都好有礼貌，亦都是当地的老住户啦。丝绸店的生意亦都唔错噶。按理讲，这个周员外过的日子应该是唔错的，但是有一件事令到佢非常之唔开心啊。是咩事呢？原来这个周员外有一个仔，大家都叫佢做大郎，佢已经差唔多30岁啦，但是仲未娶妻。这个大郎平时都几好噶，从细就想私塾读书，亦都可以讲知书达理的。但是他这个仔平日喜欢喝酒，而且时常喝到烂醉如泥。每次当他喝醉酒的时候，他会晴空好得人惊的，他会揸住把刀乱咁舞，好多时直接冲住他父亲，发狂咁样大叫，非得要杀死你个老畜生不解恨，仲用刀向墙系咁斩，系咁斩，真系好得人惊噶。时间耐咗，左邻右里全部都知道啦，一传十，十传百，十向百里，所有人都知道晒啦。所以这个周家公子五逆不孝嘅恶名啊，几乎人人都知道。就算周员外找人讲亲，所以冇人愿意将自己的女嫁过嚟俾周家公子啊。而呢个周家大郎就嚟30岁啦，仍然系光棍一条，眼睇住周家香火冇人继后。周员外以为佢有病，等到周大郎唔闹事嘅时候，周员外就请医生帮佢医啦，请咗好多名医嚟睇佢，都揾唔到系乜嘢原因。平时睇起嚟几好一个后生公子，就系、是、一见到周员外咧就发癫啦。日子耐咗，大郎咁样佢系疯疯癫癫，亦都冇见好转，而且仲越嚟越厉害添。每次个仔要发癫，周员外都心惊胆跳，好惊噶。啲乡亲邻里都觉得呢个周家公子实在太唔似样啦，竟然五逆行凶要杀死亲爹。如果真系发生事咁，仲得了嘅？咁样岂不是咪玷污咗淳朴嘅民风，有伤风化？而且我哋大家都会受到连累噶，于是佢哋就集埋一齐商量点样做，最后决定佢哋联名告二状，将呢个周家大郎告到去官府。当时嘅知县系张尚书，呢、这个张尚书为官清正，断案严明，佢审阅咗状纸，就派差嚟去传周员外嚟啦。周员外亦都唔知发生咩事，点解会被官府传去嘅？差嚟亦都冇话俾佢听，只系同佢讲去官衙嗰度行一趟。周员外到咗官府，张尚书就问佢个仔五逆呢件事啦。
确实系有咁嘅事。
于是张尚书又派人传召周家大郎啦。 周家大郎亦都唔知点解官府会传召佢到咗公堂上面。张尚书就好仔细咁样打量周大郎，睇见周大郎系一个生得几俊秀嘅书生，一啲都睇唔出大家响状纸上面所讲述嘅嗰个恶魔形象。于是就先好言好语问下大郎响屋企系点样对待父母长辈同埋生活起居嘅情况。大郎拱手行礼，然后讲啦：
父母在上，学生我每日都遵照老师嘅教导，晨昏定省，衣食茶饭，孝养相亲，不敢怠慢。
张尚书听咗之后，亦都唔再多问啦，就拿出乡亲伦理嘅诉状俾佢睇呀。
一睇之下，大郎吓咗一跳，即刻上膝跪地，不断叩头求情。佢讲：我系被风药所害嘅，我自己都唔知道点解会咁。只要一见到父亲，就会不自觉咁发咗癫啊，觉得好似恨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好似非要杀咗佢唔解恨。就是不由自主会这样，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希望尚书大人明察开恩。
在那个年代，如果被告判了忤逆罪，这个是杀头的大罪，甚至乎是会被凌迟处死，凌迟刑罚是非常之惨烈的，简直是人间地狱，刀刀割肉，直至到断气为止啊！张尚书当时就无判案，他叫其他人都回去，就吩咐将周大郎受监，听候发落，同时吩咐差吏唔使帮他扣脚镣手镣。当日张尚书处理完当日的事务之后，他自己就沐浴更衣，然后吩咐准备车轿，带了几个随从去城隍庙。一到城隍庙就焚香敬礼，合掌跪拜，心里面对着城隍爷默默祝祷：
下届族里拜见城隍尊神，近日在我管理的郡县百姓里面出现了有亲生仔想杀死老父亲的事情，这些实在是天理难容，我身为郡守亦都难辞失职失教之罪。我熟读经书，深知道天下没有偶然的事，我想必定有他的原因，请尊神指点，解除我的疑惑。张某某拜谢。
祝祷完之后就返返衙门啦。当晚张尚书发梦见到城隍神，城隍神同佢讲：
这件事我当然知道啦，你讲啱啦，这件事是有原因的，人出一念，神鬼皆知，何况这件事呢，周家父子是前世的宿怨，今世只是来讨债。这个周家大郎原本是外州商人，30年前带着钱和货物去到周家，那阵时周家还未繁殖，还未那么富有。周元海见到这个商人一个人带着那么多财物，他起了贪念，于是就计划假意好殷勤招待这个外州商人，带他出城坐船游江，中途故意整沉只船，令到这个外州商人浸死了。这个周元海就贪占了他所有的财物，周家才有本钱去做生意，日后发了迹，这些是其他人不知道的。但是这个被害死的外州商人 佢个冤魂去到阴间，就向阴司告状，而王爷就俾佢托生成为周家嘅仔，嚟到要债。上书了解咗呢件事嘅前因后果，应该好好处理呢件公案。
张尚书梦醒之后，梦里面嘅情景仲历历在目，成王嘅说话仲响佢耳边响住啊！当晚就将个真相话咗俾佢听。张尚书好仔细咁回忆成王爷话俾佢听嘅真相，心里面就知道应该点做啦。第二日升堂，张尚书叫人再次传唤周员外，就问佢啦：
你苦心自问，你呢一生里面有冇做过不仁不义嘅亏心事？
开始嘅时候，周员外诈地唔明白尚书大人同佢讲乜，扮出一副好无辜嘅样，然后狡辩就讲啦：
小人唔知大人讲紧乜嘢，小人一生里面从来冇做过乜嘢亏心事。虽然读书唔多，但系亦知道做人要谨慎，唔敢做一啲不仁不义嘅亏心事。
张尚书见到佢咁样讲，于是就提点佢啦，讲：
难道你唔记得30年前响江里边沉船嘅事，浸死外州商人嗰件事咩？
听见尚书大人咁样讲，周员外面都青埋，双脚不停响度震，冷汗直飙，说话都讲唔出嚟啦。张尚书见到佢咁惊，于是就讲啦：
而家已经30年过去咗啦，当今皇上亦都颁布圣旨，大赦天下，你讲出以前嘅事亦都无妨。
周员外就立即双膝跪地，从实招来。张尚书就将成王爷嘅说话话俾周员外听，佢讲：
你呢个仔就是被你害死的外州商人转世，他是来向你讨命要债的。
周员外算算自己的仔的年龄，啱啱正好又是30岁，30年了。他心里面很害怕，即刻说：
求我青天大老爷，请尚书大人帮帮小人，怎样可以了结咗呢段恶缘？
张尚书都好想帮佢哋了断咗呢段恶缘，希望佢哋唔使无休止咁样互相轮回相报。于是就对周员外讲啦：
我都好想帮你哋了断咗你哋呢段恶缘，咁样就要睇你同埋大郎啦。最主要系睇你，如果你能够捐钱千贯，然后我哋再劝大郎出家为僧，你亦都要多做好事，积德行善，回向俾佢，咁样或者可以永远绝咗呢一段恶缘。你认为点啊？咁样好唔好啊？
我同意，我同意，但系我担心大郎唔肯出家。
于是张尚书就叫人叫大郎嚟啦，佢对大郎讲：
根据众乡亲嘅义状，你嘅所作所为按照律法罪当问斩，不过本府念你仲年轻，而且你自己亦都讲系冇心嘅，我想俾一个机会你悔过，促成一段好事，已经同你父亲商量好啦，俾你出家为僧，修心养性，你以下如何？
大郎好痛快就答应咗啦。佢仲讲自己翻学读书，深明大义，知道百行以孝为先呢个道理，自己亦都为自己嘅行为而好苦恼，出家为僧亦都系一个好办法。由张尚书主持，找了附近的庙宇长老，由周员外出钱买了官府的道牒，大郎削发出家为僧。后来周员外亦都经常布施这间庙宇，
仲另外俾咗好多钱大郎作为路费，资助佢能够云游四方。周元凯亦都确实明白知道，举头三尺有神灵。人喺呢个世界上，无论做咗乜嘢，鬼神都知道噶。确实系咁样。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后来周元凯痛改前非，平时济贫救难，行善积德，而且仲喺屋企设咗佛堂，旁边摆住外州商人嘅牌位，每日念经诵佛，回向俾呢个亡灵啊，祈求神佛帮助佢善解呢段冤缘。后来周元凯亦都寿终正寝，而大郎出家之后潜心修行，亦都知道前因，放下咗冤仇，唔再讨债啦，善解咗冤缘，最后坐法去咗神嘅天国做天人。张尚书后来同佢啲朋友提起呢件事情，佢啲朋友认为神允许大郎投生做仔讨债，呢度其中一定系有佢哋可以善解嘅机会嘅。故事资料来源：故事新编，大家听。故事就讲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拜拜。